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23课，张老师将要谈的课题是工作伦理观。提到工作两个字，人们就想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工作环境，以及所接触的人、事、物。另外，还会想到的，那就是神国的事工了。我们该有怎么样的观念呢？要成全教会的圣工，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。腓立比书1:6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这节圣经节说的是基督徒心肠的表现和形式。基督教伦理学第23课，我们现在就听张老师讲工作伦理观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，我是张明牧师，今天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基督教伦理学23课工作伦理观。工作伦理观啊，这个工作对我们呢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对一个男人来说啊，因为在白天呢，男人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工作的，就是不算那个睡觉的时间啊。假如一个男人他工作不快乐呢，这个人就很难有喜乐的啊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往往啊就不谈这个问题，就是完全不谈工作啊，特别是在讲道里面啊。所以很多信徒呢，在这方面就没有原则啊。所以有些信徒呢，就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去赚钱。或者是拼命的赚钱，就算用正当的方法他拼命的赚钱，最后呢让自己的贪爱世界啊，对主的心呢就冷淡了啊，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工作伦理观啊。基督徒对于工作呢，我应该持守三个原则啊。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工作的尊严，就是工作是有尊严的啊。工作并不是无可奈何的啊。有些人以为啊，工作是神给我们人的一种刑罚，就是创世纪那里第三章那里讲到人犯了罪之后啊，就需要工作了啊。那里第三章讲到地必为就是第十七节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得从地里得吃的啊。第19节，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啊。那么所以有时基督徒这样解释的，说工作呢是神对人的一种刑罚，假如人没有犯罪呢，人就不需要工作了啊。但是这样子来看工作啊是不对的，因为人在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呢已经要工作了，因为在第二章那里啊，2:15那里讲到神把他放在一个园子伊甸园里面，放在那里干什么？2:15，让他修理看守，那个就是工作呀。修理看守这个园子，那就是工作呀。还有1:26的时候，神就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等等。你看管理就是一种工作啊，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他管理大地管理万物啊， 所以你看修理这个园子也好，管理万物也好，那这就是工作。那么与第三章那里讲到的工作是不同的。怎么样不同呢？啊，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讲到的工作是很顺利的。你种这个地吧，你一种哎它就长出来了。啊，就是但是第三章开始的就讲的是不顺利的，以后你看因为这个地受了咒诅啊，三章十八节那里就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藜枝来，就是说你种田啊，你本来是要种水果种蔬菜的，哎，但是呢你想种的东西呢它偏偏是很慢啊，才长出来，长得也不一定好。但是你不想种的东西，那些野草啊荆棘啊等等啊，而他们就长得很快啊，这就是不顺利，因为这个地受了咒诅啊，这是一种分别了，就是没有犯罪之前的工作是很顺利的，犯了罪之后的工作是很不顺利的啊。还有一个分别的就是犯了罪之后呢，那个工作呢是劳苦的啊，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，你必终身劳苦啊，十七节这样说。但是没有犯罪以前呢，这个工作呢是很轻松的，你可以这样说啊，不劳苦的啊。所以呢工作是有尊严的，因为这是神在创世的时候所命定的啊，人一定要工作啊。为什么说这个工作是有尊严呢？因为这个工作是发挥神的形象。因为第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，神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。换句话讲，当我们管理这个大地，管理万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彰显神的形象啊，我们就施展神所赐的才能，去彰显神的形象。因此呢，工作是有尊严的。啊，虽然工作在犯了罪之后呢，连这个工作也受了咒诅，我们要劳苦啊，我们工作往往很不顺利。但是呢，一个人得救了之后，主耶稣不光是救赎我们的灵魂啊，让我们上天堂啊，主耶稣也拯救我们整个人，连我们的工作也可以得到更新了啊。起码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新的态度去工作啊，正如我们。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他们的婚姻也受了影响啊，婚姻也破坏了。你看他们犯了罪之后呢，就是推了，你把责任推给我，我把责任推给你。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，主耶稣的救赎呢也拯救我们的婚姻，主耶稣不单是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他也拯救我们的婚姻，拯救我们的家庭，拯救我们的工作，一切都可以更新啊。所以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啊，所以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啊。我们以前的工作态度过去了，现在带着新的工作态度来去工作，都可以变成新的了啊。为什么工作有尊严呢？除了因为工作能够发挥彰显神的形象之外，工作因为神也工作，神是六天工作，第七天休息。既然神也工作啊，我们有他的形象，我们也工作，所以在这里可见呢，工作是有尊严的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那里讲的，各个人都要工作啊，不能不工作的。那里讲的不工作的怎么样？不做工的不能吃饭啊。我们看看，帖撒罗尼迦后书啊，三章啊，第十节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啊，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啊，你看这里保罗讲得很严重了啊，不做工都不可以吃饭啊。当然我知道，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里面，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找的啊。现在在全世界都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但是找不到工作呢，也要做一些义务的工作啊，或者是在街上做一些替政府做一些义务的工作啊，打扫街道啊，或者是在家里面干活，在家里面修 修修这里，补补那里啊，总是有工作给你干的啊，所以不可以闲在那里啊。大家知道啊，不做工的不可以吃饭啊。所以这个圣经对于工作的尊严的观念呢，就批判了我们一般传统的中国那种享福的观念。我从小听我的爸爸妈妈就说，哎呀啊，工作的很辛苦啊，什么时候才可以享点福呢？享点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到了某一个年纪退休了，退休呢就不用再工作了啊，不用再工作了，那么就是享福了。你看某某人现在享了多大的福气，人家不用再工作了啊。但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当然我们可以退休啊，但是退休之后是不是你就不工作呢？不是的，除非我们的身体不能动了啊，不能再工作了啊，否则的话应该保持一种活力啊，让我们退休之后呢仍然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找一点事情做啊，不要等别人来伺候你，那不是一种福气啊，坐在那里不动啊，等太太儿女来伺候你，这个是不动的啊，不对的。其实一个人啊，他假如退休之后他继续的工作啊，他的身体也会好一点，因为呢他有一种能够保持一种活力。其实经验告诉我们呢，也很多人也这样说，很多人呢一退休之后呢身体就走下坡了，他就身体就差得多了，死得也很快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工作，他一不工作呢，停止工作，他的身体就停止活动，停止那种活力啊，所以呢这个身体马上这个健康就衰退了，最后很快就死掉啊。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不工作是一种福气，其实不工作是一个咒诅啊，能够工作才是个福气，不论你多老，除非你真的不能动，假如不是的话，你能动的话，你能活动的话，能够工作反而是一种福气啊。好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对工作持守的第一个原则，就是工作是有尊严的啊。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工作是有目的的，工作是有目的的啊。我们一般人以为啊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吃饭啊，这也对啊，也对啊，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啊，三章十九节就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啊，他说三章十九节，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。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为什么要工作呢？流汗满面呢，就是为了糊口啊，这是目的之一啊。所以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那里讲，不工作的不可以吃饭，换句话讲，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饭，这是对的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不光是那样子，我们不要以为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吃饭，假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就太没有尊严了啊。工作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更高尚的目的的。刚才我读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说，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，死人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管理这个天空的鸟，水中的鱼等等。就是说工作是为了彰显神的形象，彰显神的形象，那就是另外一个目的了。第一，工作是为了吃饭。第二，工作是为了彰显神的形象。我们甚至可以说第一是为了彰显神的形象，因为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到工作是为了彰显神的形象，然后在第三章那里才讲到糊口啊，所以第一是为了彰显神，荣耀神，第二才算是为了吃饭。那么到了新约呢工作是还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们就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，以弗所书第六章，第六章第七节，那里讲到主人仆人的问题啊。好，讲到仆人呢，不要在眼前侍奉这个主人啊。第七节六章七节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啊。你看。工作，这里讲的仆人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？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虽然表面上是服侍人，其实呢是服侍主的啊。换句话讲，工作呢好像是服侍我们地上的老板， 但是假如我们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工作呢，其实我们是服侍主的啊。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就更清楚了。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看看那里所讲的工作观呢。哥罗西书第三章22到25节，那里这样说：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那个，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敬畏主，在工作里面要敬畏主，要啊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啊。那么下面又说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哪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。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其实工作呢就是侍奉，因为我们侍奉是的是主基督啊。所以呢工作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目的就是侍奉啊，不光是彰显神的荣耀，还是侍奉主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？要存着诚实敬畏的态度，就是22节那里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。工作是要带诚实啊，不就是说不能用诡诈的态度，要带着敬畏的态度，就是不能够随随便便。所以工作的态度呢，就是要诚实，不能说谎话，要敬畏，就是不能随随便便啊。不然的话呢，就是25节那里所说的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你看25节那里是看看上文的，就是指着我们的工作来说呢。假如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没有诚实，没有敬畏，我们是随随便便的，我们是诡诈的，那样子呢就是不义啊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工作上，我们为了侍奉主的缘故，我们不能为了钱，为了升级，为了打倒别人，我们就用一些不正当的歪的手段去达到我们的自私的目的啊。当然我知道啊，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呢，做一个在工作上做一个完全诚实的人是相当困难的，我知道这一点。但是我要劝勉大家，你长远来说呢，诚实还是有大的好处的。我最近就是认识那么一个弟兄啊，他最近才信主。他信了主之后呢，他就对我说，他说哎呀，他说我感觉到做基督徒啊很困难。他说因为我在工作里面呢，他是做什么工作呢？他是教人家开车子的，教人家开车子的那种师傅。他说我发现我在没有做基督徒之前呢，我所说的谎话写一本书比这本圣经更厚啊。他这样说，他随随便便的说谎话啊。他说打个比方嘛，他说人家问我吃了饭没有，我就说吃了，吃得很饱，其实我的肚子饿得不得了，我还要说啊吃了饭啊。他就是随随便便的说谎话。那我们旁边的基督徒就对他说，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吃了饭呢？你没有吃饭就是没有吃饭呢，那又怎么样？那有什么损失呢？没有什么损失的啊。那么我说长远来说，人家还会信任你啊。你随随便便的说谎话，反而呢啊很快你就会被人家拆穿了你的真面目，就发现你是个常常说谎话的人啊。我记得我现在是个牧师了，我以前呢我就是在社会上也做过很多工作。那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呢，我发现呢老板就发现就是有人犯了一个错误。是什么错误呢？有一封信是从外国来的。这封信呢在整个公司里面找来找去找不到，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后来问我，我一看发现就在我那里。哎呀，那封信我们还没有回答人家，还没有做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很诚实的对老板说，当时老板还是到处的去问了，整个公司去问了，那封信在哪里啊。那我就对老板说，一个大老板一个二老板，我说两位老板他们都是外国人啊，我说不需要再找了，那封信在我哪里啊。那么两个老板就说，为什么你没有处理这封信？我说对不起，是我忽略了，这完全是我的错误，与别人无关，我这样说。因为我们公司里面一般呢一般人呢发现他有什么错误呢，都在那里推啊，哎呀， 这封信怎么会跑到我这里来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谁把我这封信放在我的桌子上啊？就是这样推的啊，但是我就没有推，我说这是完全是我的错啊。哎，很奇怪，那两个大老板、二老板呢，就听见我这么诚实呢，哎，就没有说什么。他说啊，你，请你快点去处理这个事情啊。那我就把那封信的内容处理了。处理了之后呢，我发现很奇怪。两位老板不单是没有骂我，不单没有刑罚我啊，还怎么样呢？还给我更多的责任，更就是因为让我负责一些把整个公司的物资啊，就一支铅笔啊，一张纸啊，都由我来买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放心了，因为我帮他们买啊，我不会贪污，我不会就是。到了什么时候啊？这个卖家会给我一些好处啊啊，来保持这个生意啊啊，我不会，我就是诚诚实实的，所以两位老板更看得起我了。到我辞职的时候，两位老板怎么说呢？说哎，这我真是舍不得你呀、啊，因为你在这里工作，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信任你，但是其他的人呢，我就永远不清楚到底他们心里面是在那背后是做什么的。你看，诚实啊，长远来说总是有好处的，短期来说可能你会有一点小小的损失，但是长远来说，你的好处是更大的，因为别人信任你啊。好了，这个是附带讲的啊，在工作上我们要诚实，不要为了一点点目前的利益，小小的利益，放弃了我们的诚实啊。好，因为工作是要侍奉主的，所以我们为了侍奉主的缘故，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啊。还有，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四章一节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啊。就是在工作里面，我们还是要伸张这个公义公平的，我们不能够偏担任何人啊，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天上的主，所以不能侍奉人，不能偏待人啊，要公平啊。这个做老板的特别要留意，不能因为某一个伙计是你的亲戚，你就偏待他，那是不应该的啊。工作除了侍奉主以外啊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的哦。我们这个目的，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。我感觉的是相当精彩的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哪缺少的人。原来工作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可以分给别人，哎，有余你可以赚一点钱，让你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。假如我们不工作呢，我们就是常常依赖家人的弟兄姐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家人的供应啊。但是我们去工作呢，让我们可以赚到一点钱呢，我们反而可以去帮助别人啊。而且这是个很有革命性的工作观啊。就是说我们工作并不是要叫自己的钱越来越多，乃是呢工作我们赚了钱，让自己的钱可以有余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帮助其他人。哎，这是个很有革命性的这一个工作观啊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责备啊。请大家再看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啊，路加福音第三章三章十一节，那里讲到施洗约翰，他出来讲道的时候啊，讲道的时候第十节，路加福音三章，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是施洗约翰叫他们悔改啊。约翰回答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。你看施洗约翰就给我们一个很革命性的建议，就是说你有两件衣服的，你就把另外一件给别人，你自己保留一件就够了啊。请问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多少件衣服呢？我自己家里面就有很多件的衣服啊。这句话也常常对我来说是个责备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尽量的把我们多余的衣服呢，就是给别人啊。 就是这个一个我们的工作观，工作是让我们可以有余，让我们可以分一些给其他人。就算你有只有两件衣服，你也应该把一件分给别人。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啊。好了，当然工作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说使我们有钱可以奉献，支持教会各样的事工啊，甚至怎么样呢？甚至支持其他有需要的教会。那么这个跟我上一点所讲的，以上一点就是说可以有余分给缺少的人，是同一个精神啊。所以你发现呢，保罗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他常常呼吁啊一些教会啊，以及比较有余的教会捐钱给什么？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。你看他，你常常看到这一点，他很热心做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因为啊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啊，耶路撒冷虽然是一个宗教的中心，但是那里并不是一个经济的中心。那里的人呢，往往就是找不到工作啊，特别是初期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，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。不做工了，就是一起生活了，凡物通用了啊。但是这个方法呢，很快在各地的教会就放弃了，就没有再实行，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田地都卖了，反而他们呢就穷了，因为没有生活的赚钱的基地了，可以说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凡物共用这些基督徒呢，反而后来变成了就越来越穷。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要回来，所以他们说反正主耶稣快要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呢？他们就一同生活，把所有的东西变卖了啊。后来反而造成耶路撒冷教会的贫穷，所以保罗到各地呢，就呼吁各教会呢，就是奉献金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这一点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那里讲的啊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开始啊，临后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开始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，是与你们有益，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，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，如今就当办成这事，既有愿做的心，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。因为人越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乃要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叫均平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那么这里讲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保罗劝就是哥林多的人，他说你们起这个心意已经有一年了，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是什么呢？下面就讲了，讲到就是打发提多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把这钱拿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啊。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的这个就是很热心的办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有余的教会应该支持缺少的教会啊。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子，假如你们的教会是比较有余的，应该出钱支持一些比较贫穷的教会，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啊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短短的结论啊，就是说工作有什么目的呢？工作可以彰显神的形象呢？工作可以叫我们吃饭呢？工作可以服侍主啊？工作可以叫我们有余，可以分给别人，也可以叫我们奉献支持神的工作，教会的工作啊。好，总的来说呢，工作是为什么呢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的，你们就是世界上的盐，世界上的光，工作就是要我们荣耀神啊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有一个总结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这样说，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啊，那里这样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无论做什么，包括工作在内，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啊。这就是总结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工作的，我们要基督徒应该持守的第三个原则，就是工作应该是选择的，工作的选择。第一个原则就是工作有尊严的，第一个原则就是工作有目的的，第三个原则就是工作的选择的原则。我们应该按照什么去选择我们的工作呢？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，假如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，为了侍奉神，那么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就要看看了，到底我做什么才能够达到荣耀神、侍奉主这个目的呢？而不是我们所问的问题不应该问，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工作才可以赚最多的钱呢？乃是说我要做什么工作才可以达到侍奉神、荣耀神这个目的呢？假如我留在乡间种田最能够荣耀神，那我就留在乡间了。假如我到城里面去打工最能够荣耀神，那我就到城里面去打工了啊。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啊，一个真的故事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个高中的老师，他大学毕业在高中当老师。他当老师呢，他带很多学生信主啊。那么他的太太呢，就在大学里面做讲师的。那么有一段时期呢，他自己很不快乐，因为好像感觉到自己比不上自己的太太啊。太太教大学，他教高中啊。但是后来呢，他也有机会啊，做了大学的讲师。但是他做了一年之后呢，他就不做了，他还是回到高中里面去教高中中学。而且呢，在高中里面呢，他有机会升级做主任，再升级做校长，哎，他还不干，他只是做一个普通的老师而已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你看，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，因为他感觉到，他不升级，他只是做一个普通的老师呢，他有多一点的时间跟这些学生们个别的接触，向他们传福音，所以啊，他带了很多同学，很多学生信主的吧，我跟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啊，哎呀，真是。走了几分钟呢，就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老师怎么样，又走了几分钟，另外一个，哎呀，老师怎么样啊，很多老学生呢认识他，这些学生现在都毕业了，都出来工作了啊。但是呢，他就说了啊，这个同学啊，这个学生啊，怎么怎么样，他本来是怎么怎么样，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又怎么怎么样，很多学生呢因为跟他接触的缘故呢就信了主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位弟兄就有很好的见证，有更高的职位他不干，反而去做一个普通的老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感觉到做一个普通的老师呢，最能够见证主，最能够传福音，最能够荣耀神。那个这就是个很实在的见证了啊。好了啊，我们所以选择工作，第一看看什么工作呢最能够荣耀神、见证神。另外一个选择的方法呢很重要，就是按照我们的恩赐的。罗马书那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呢，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啊，十二章第六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怎么怎么样啊？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去侍奉呢？就是按我们所得的恩赐，第六节，就是按恩赐去侍奉，不是按需要去侍奉。很多教会犯了一个错误呢，就是按需要啊，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你某某弟兄啊，某某姐妹，你去做这个吧，因为有这个需要。当然我们也要看需要，但是基本上不是需要主导，是恩赐主导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侍奉呢？因为你有这个恩赐，你按你的恩赐去侍奉。你假如没有这个恩赐呢，你就不要去做那个了。你没有讲到的恩赐就不要去讲到，你没有服侍人的事的恩赐就不要服侍人等等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可以也用到社会上啊，就是我们中国数千年来所忽略的，教会也应该这样子，社会也应该这样子，按我们的恩赐，恩赐就是才干， 当我们把我们的才干奉献给神，那就是恩赐，神所赐的就是恩赐啊。好比我刚才说那位弟兄啊，他是教书的啊，他为什么不肯做校长，不肯教大学，还继续的做一个普通高中的老师呢？因为这就是他的恩赐，他的恩赐就是喜欢单独直接的去接触人的，他的恩赐不在行政管理上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年轻的，假如你要读大学，你要选什么科目，你要按你的恩赐去选啊，工作也要按恩赐的，不是一窝蜂的跟别人跑，那就不是按着恩赐，按着社会的潮流了啊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实在一点，往往呢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着恩赐找到他的工作的，往往你为了生活，你什么也得干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那里，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节那里说，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人要守住这个身份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不要因此忧虑啊。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很多人当时是奴隶，他信了主之后呢，感觉到主赐给他自由了，他就不想再做奴隶了。但是保罗说，你们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就守住你的身份，不要想马上去改变那个身份。谁喜欢去做奴隶的？这个工作是谁都不喜欢去做的。但是保罗说，你要去守住你的身份，你看下去你就清楚了啊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说，不做工的不可以吃饭。你为了吃饭呢，什么工你都要做，你有兴趣也好，有恩赐也好，没有也好，你都要去做。所以以弗所书那里的曾经提到这个工作啊，就是不要偷窃啊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，他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啊。这个亲手啊很重要啊，亲手就是说当时人就轻看这个用手工作的那是工作，好像你用脑工作呢那比较高尚一点，用手工作的就比较低级一点。保罗就强调亲手做工作，没有分贱的，没有分贵的啊，就是因为工作，所有的工作啊都是尊贵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这就是工作选择的问题了，就是怎么样能够荣耀神，我们就选择什么工作。我们有什么恩赐，我们就选择什么工作。但是假如你没有选择的时候，什么工作你都要做了啊，还是有尊严的。最后我们要稍微用一点点时间，一分钟去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拼命的工作呢？假如我们是诚实的，用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正当的，是不是就可以拼命的去工作呢？弟兄姐妹，也不可以拼命的，我们只可以拼命的爱主，我们不能够拼命的工作，因为你拼命的工作就把工作高举到偶像的地位了啊，你的爱主的心呢就冷淡了啊，而且神六天工作还有一天的安息，工作不能拼命的。很多人呢，很多中国人呢，因为拼命的工作呢，真的连命拼上去了，最后死掉了，很年轻就死掉了。这个我们要清楚，不要因为机会来了就拼命啊！我们还要休息的，还要知道呢，就是我们要只可以拼命的去爱主，不能拼命工作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下次我们再见。
非势力，非才能，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大事。我想我们不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才干，因为他们实在不够用。神抵挡能力高的人，因为他们以自己为重，而阻碍了神的大能和作为。因此当我们回转成小孩子一样的时候，就能够根据神自己的应许得到他丰盛的爱，而且在他的大爱和全能之下，会得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力量和帮助，超过我们所要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愿我们在福音里有长进，也祝愿你工作蒙恩。 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。